来，我们来看书，我们今天要看到870节。我觉得最棒的是哈，看到这个孩子，其实看到越来越多孩子，他好欣赏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哇，你就要开始拍手叫好，不管他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他那个女儿很喜欢写日记。他每天写他的那个字，大大小小、工工整整的，小小的，好像刻钢板这样刻上去的，然后还画插画。他常常写日记、画插画，搞到3更半夜，他好满足哦。他告诉我说，他好满足，这是他最快乐的事情。你在讲这种话的时候，我心里都好开心哦。只要你知道你喜欢做什么，我们的孩子哈，他有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好喜欢、好投入，哇，你就要开始跟他拍拍手了。好，这是他最幸福，而且是力量的来源，对不对？好，我们来看870节。好，倒数第二段啊，理想的发展蓝图存在于基因知识库里，提供了人类各式各样的完成途径。好，所以各位，你的记忆啊，你的基因里面储存了你最理想的发展蓝图。所以每一个人为什么无可避免的一定要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哈，因为你的理想是刻印在你的基因里面，你不得不朝向你的理想，不得不朝向你的价值完成这条路来发展。什么叫做价值完成？就是你不得不去完成你理想的这个动力，这个过程，它就是你的价值完成。好，那些蓝图以理想的形式存在于你的精神里。他们透过人类个别成员的冲动与创造来表达自己，好，很重要哈。透过你个别内在的一个冲动跟你的创造力来表达这个理想。那举例来讲，你们天生的运动员透过身体上的专门技术而显示出某种理想的身体状况，那他们可能会成为了不起的灵活力气或力量的化身。那他们高举起个人的特性和肉体上的理想供人欣赏，而到不论什么程度，也指出了在这个族类本身里与生俱来的能力。好，那各位，你看今天的这个进度，就跟我刚开始，上一堂课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奥运选手的一些相关新闻有关。可是更有趣哈，我前几天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奥运选手的事情，想到我们身体的潜力，因为我自己哈。从澳门回来之后，我的肩颈到左肩酸痛得不得了，好像快变机器人了，好僵硬啊！你看，刚还送我一瓶自己调的精油，哎，你看老天爷都听到我说啊，好酸啊，快来帮忙啊！那我后来发现，这个跟我很习惯扛责任有关系。好，最近有很多的事情。好，那我觉得我要扛责任有关，这变成一种习惯。那为什么要扛责任？在跟内在里面有个信念，我很害怕我做不好，我害怕我没有把事情处理好的那个害怕、那个恐惧，让你整个人僵硬起来。所以我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僵硬起来。好，那既然看到了这个信念，那我昨天一早我就去赶快去爬山啊，像走山了，那也不是很大的山。而且昨天在走的时候好奇妙啊，步伐很快，很轻盈。以前是走的喘的要死，一边喘，可是一边觉得速度怎么并没有减慢。这是我第一次走路速度这么快，它其实是爬坡。那跟我平常有时候会锻炼一些腿力哈，一些小小的运动有关。然后还碰到我们同学，我走得很快哦。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全身发热的时候。这些僵硬的现象就舒服很多，所以各位真的要让身体健康起来，好简单呢，就是让你的身体发热。很多的这种不管是气功、中医师哈，哒哒哒，他都说你的身体要暖，你要是寒的话，你就容易经络不通。好，那我上一次也有这个经验，我跟各位讲，我们去看电影，因为坐在第三排嘛，最旁边那个位置，就看电影看到脖子扭到，扭到最后哇，好痛啊！后来一样，我就赶快去爬山，一大早走一圈，也大概40几分钟而已。我只要走得很快的话， 那下来再加上在山脚下买菜，大概就要花一个多小时。啊，山底下有很多农产品，令人爱不释手。那这样子绕一圈，你全身发汗，整个身体发热，马上就好了。它就是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让你的身体动起来，让你身体发暖。所以后来有人都是早上一醒来喝姜茶，有没有？好，姜茶就是让你身体发热。好，那我妹妹就连续喝了一个礼拜，哎，她就觉得整个人的身体有很大的改善。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用一些方式来帮忙。那你看，我不但去发现那个信念啦，也一直在释放自己的这种习惯的扛责任啦，好压力啦，然后再配上你的行动。所以你不是只有嘴巴讲，不是只有在那里调信念，你要配合你的行动，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冲动，说去走路，或是去跑步，去干嘛去干嘛的。那你就按照你内在的冲动，你去做一些活动，那下来之后，哎，就是轻松很多啊，舒服很多啊，好，舒服很多。所以我觉得，越来越能够信任你内在的那个冲动，好，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它会告诉你说去哪里做什么吃什么，好，怎么样比较好。你做久了，你的习性让你说不行，事情还没有完成，不可以站起来。可是你的身体很痛，啊，因为坐久坐僵了。然后你的内在就有一个冲动说，说出去走走路，出去走走路，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常常会发生嘛。可是你常常都是你的自我意识胜过了你的冲动嘛。好，你都一直做到你的脊椎变形了，啊，你的椎间盘突出了，你的这个腰椎啊很疼痛了，你才要开始去做处理。这个时候其实都有点慢。那假如平常的保养，最好的保养就是听你内在的声音，就是听从你内在的冲动，他要你干什么你就赶快去干什么就对了，他就是你最好的医生。好，内在的冲动。好，所以后来我看到这一段，也刚好这几天都在练习的事情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同时性哈，同时性。所以来我们看下一段啊。我相信现在人能够比30年前快得多的速度跑完1英里路，是否身体的有效速度突然加快了呢？他说并非如此吧，反之，对身体表现的精神信念已经改变了，结果就造成了身体速度的增加，身体的确可以比目前的记录还跑得快得多。啊，我只不过想要让你们看到信念对身体表现的影响而已。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做跑步专家，他们的创造性与理想可能是在十分不同的努力领域里，但是个人表现永远增益了人类的知识。好，所以每一个人个人的学习跟突破哈，你都不是只有为你自己，你也为了你看全人类的知识而增加了一个参考指标。比如说有人在经历他的疾病，好，不管是身体的还是情绪上的，比如说忧郁症，好，比如说癌症，你自己在经历你疾病的这个过程，跟你的自我的一个鼓励也好，自我的学习，好，自我不断的想要超越转化的这个过程，你不是在为你自己个人的生命努力而已哦，你的这个过程也增益了全人类对于在面对这种疾病的时候他能够做到的事情。而且很奇妙的，会用着心电感应的方式，你能够治愈自己的方式，用着心电感应也帮助了其他在这种情况里面的人呢。因为他有一天突然有个灵感，诶，他可以用什么方法？那这个灵感怎么来的？就是那个远在天边那个人把自己治好的方法，好，然后透过一个心电感应似的，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方法，于是他治好他自己。所以你看哈，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的学习跟突破都不是为了他自己而已，他会在这样的一个心电感应里面还同时帮助了其他人，也用了他的方法把自己治好了。太有意思了齁，所以人跟人之间紧密相连呢，息息相关。好，他接下来说，好，更好，最好，作为一个很差的跑步者是不是很坏呢？当然不是，除非跑步是你自己特定的天职，而如果它是的话，你越练就会越进步。可是假如跑步不是你的天职，你干嘛硬逼自己一定要去跑步呢？一定要去突破那个你的这个记录呢？你不需要嘛。好，所以你必须要找出你的天职在哪里。好，那你知道这个 波尔特哈，他其实脚也受过伤，所以他为什么这次的记录比2006年要稍微退步一点？好，他虽然脚受过伤，可是你知道他在那个运动场上面哈，他就是告诉他自己，我是最棒的，我就是最棒的那个。好，他并没有因为他的腿伤而稍微挫折了他的一个信心哦，他还是在那喊话，他说我就是最棒的，啊，蛮有意思的。好，现在不论你们的理想是什么。我突然想到那个小叮当里面的阿福有没有，他每次一唱歌都要把那个大家都找来听嘛，那他唱歌非常可怕嘛，可是他每次都觉得他是最好的歌唱家嘛，有没有啊？自我感觉良好。现在啊，不论你们的理想是什么，最初都是由内在经验里面浮现出来的，而这也适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啊。你们关于社会与合作的概念是来自出生时候就被赋予的一种生物与灵性上的知识。好，各位，我们不管理想是什么，一开始第一句话写什么？发展的蓝图在你的基因里面，所以你的理想蓝图它其实是先存在你的精神里面的。好，它是从你的内在经验里面浮出来的。好，你的人生的一个理想的蓝图，你人生的最理想要去发展的那个理想哈，它并不是你后来在外在的物质实相里面去学习发现的，它其实早就存在你的内在里面，是你内在的经验慢慢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它浮现到物质实相来的。好，它已经先存在你的基因里面了。那关于这个社会与合作的概念，好，他说你看出生的时候就被赋予了一种生物与灵性上的知识，就是说你天生就知道，所以人在观察动物们的合作之后认出了团体的重要性。我们看到那些动物昆虫很会合作，互相合作。好，那你看蚂蚁就不用讲了，有没有？它们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昆虫，它们会非常的会互相合作。那人类是观察这些昆虫这些动物合作性的一种模式，然后用在人类的社会里面。他说你们的文明呢是身体细胞的内在社会性组合，以及那个赋予你肉体生命的自然合作过程精彩创造性的外在演出。什么意思啊？我们外在文明的发展其实它是先存在于我们内在细胞跟细胞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细胞跟细胞之间会传递讯息的，好，会传递讯息的。所以你们发现整个古老的文明发展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好，比如说像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对不对？这是在这个哪里啊？埃及那边的那个文明发展的地区。那中国是在黄河，对不对？黄河哈，那你看他们其实在发迹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时候，这些古老文明哈，他们在发展的时间点差不多。为什么？细胞跟细胞之间会传递讯息。好，我们蝴蝶效应也在讲这个，蝴蝶在这里拍动翅膀，在地球的对岸会发生大海啸或是暴风雨，有没有？好，其实我们整个空间里面充满了微粒子，这些粒子其实一直不断地在转移讯息，转移讯息比打电报还快啊，我们的意念传导比打电报还要快得多。好，所以他说这并不意味着知性是比较差劲的，而是意味着知性可以用它的能力去帮助你形成物质文明，反映了精神灵性以及生物上的内在文明。也就是说，虽然文明的发展跟我们内在哈这些细胞之间的一个传递讯息有关，那我们的理想哈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经验。可是赛斯在讲，虽然这些都属于很精神性的一个发展，但是跟我们的知性还是有密切关系的。什么是知性？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整理他们的能力。好，我们不是就靠内在的感觉而已，我们的知性呢可以来组织啊，跟架构跟按部就班来发展我们这些内在的一些经验。好，所以我们的外在的一个理性的思维，我们知性的能力是很重要的。那在这一点哈，在《神奇之道》的这本书里面讲很多，我们知性怎么跟我们的神奇之道好好的互相合作。那这本书呢礼拜三许医师在台北分会在讲，好，各位你在 CCTV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哈。那顺带一点，我们的年底有这个赛斯村的活动哈，大家还是可以报名。那因为我们还是在筹措经费嘛，所以假如说你有意可以当我们的 荣誉村民6万块钱，好，就可以参加许医师带的这个工作坊。好，其实这个6万块钱全数都是要捐出来做一个建设的经费。好，告诉大家。好，那接下来啊，你永远向自然学习，也永远是其中的一部分。向着大自然学习。好，我跟各位说啊，我常常会跟大树学习。学什么？好，你就自自然然存在那里就可以了，这样子。整个大自然啊，四季啊，就是你的滋养啊，这个整个这个天气啊，就是这棵大树的滋养。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人类了会汲汲营营的啊，非常刻意的用很多的什么方式想要去达成你的理想。好，可是有时候你看到一棵树站在那里，它就是存在的状态，好，它自然而然也就能够生长，继续不断的去成长。好，这就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觉得我只要好好的做我自己，是我自己，那么该会怎么样的发展，它一定会有它的一个安排跟步骤，我不用太刻意，我不用太辛苦，所以这个叫做轻松不费力。好，轻松不费力。所以我的确是常常看着大树在想，只要我也跟他一样就站在那里就好了。好，那意思就是说，我只要好好的做我自己，做我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好好的去成为我自己，鼓励我自己，那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好，反正一定会有它的一个步骤。好，我们翻过来看464页。好，你们想要了解在任何领域精彩表现的这种追求，你们的理想主义啊，全都是在灵性与生理上根深蒂固的。如果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曾经提到过许多情形不是那么理想，那么作为一个个人，你就可以开始改变那些情况，啊，借着接受自己作为人的正当性来做这个，啊，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会看到很多不如意的现象，我们人生里面哈。这个不如意十之八九嘛，我们也看到很多社会事件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无力感啦、痛苦啦，觉得甚至觉得很糟糕。但是赛斯说，你要作为你自己个人的一个正当性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正当性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的存在不需要证明啦，你的存在哈，与生俱来，你的存在就是重要的，你不需要去证明什么，所以你的存在具有正当性啊，这是他的意思。好，那也就是说，假如你作为一个个人，你是可以开始来改变这些你觉得非常不如意的，啊，非常令人不满意的一些现象。那怎么改变呢？啊，各位，接下来这几点很重要啊。他说，你可以借由丢弃无价值及无力量的想法，啊，把那些没有力量的想法把它丢掉啊，不论他们的来源为何，来做这个。你借由开始观察自己的冲动，信任你自己的方向来做这个，就在今天，从你所在不论什么样的地方开始。好，各位，这几句话很重要，你可以好好的把它画下来。你不要再讲说你是社会事件的受害者，你不要再讲说你是被动的，你是没有能力改变你的生命的。不对不对，好，你必得要从这三个方向你来好好的做努力。第一个，丢弃一些没有价值的观念，丢弃你觉得自己是没有力量的这种想法，啊，不论他们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觉得无力感，啊，比如说你真的在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你觉得又不是我的错，是别人害我这个样子的，那要把这个想法丢掉。为什么？当你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你就不会知道你是有力量的，所以你必须要丢掉你是一个受害者的这种想法。只要你是受害者，你就没有力量，好，你就听由摆布，你就要把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想法把它丢掉，好，回到我是有力量的。第二个，观察你自己内在的冲动。我们说要完成你的理想，都会透过你内在的冲动来引导你的，所以你要跟随你自己内在的冲动，而且相信这个冲动呢，会把你引导到最适合你发展的方向，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好，不要等到黄道吉日哈，免去跋杯捶后礼记。好，当下我不能讲台语，他听不懂。当下这个时刻， 就是你最好去发挥理想的时刻，当下的这个时刻。好，这三点，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常常的提醒自己。好，第一个，丢弃负面的想法，我是没有力量的这种想法。好，第二个，跟随你内在的冲动，信任他给你指引的方向。第三个，此时此刻，从这个时候，从这个地方开始来改变你自己。好，你不要想说，哇，我已经浪值了多少年的岁月。好，你现在再继续这样子哀叹的话，你又浪值了今天。所以就从现在开始，此时此刻开始。好，那我觉得这三点很棒，常常可以来提醒我们自己。9:42啊，你的思绪并不停留在环境里的不幸的情况上，而你也真的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采取了步骤，去以任何可行的方式表达理想。这句话把它画三条线，用任何可行的方式去表达这个理想，那些方式是非常多种的。好，我举例哈，比如说我们刚前面讲的那三点，有没有丢弃你负面的想法？比如说我最近辅导一个女孩，大学刚毕业，长得漂漂亮亮的，她坐在那里告诉我，笑眯眯的告诉我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希望我这个早上不要醒来，死掉了最好。她一想到人要活那么久就觉得好可怕。好，她看到人家那个人瑞啊，甚至于爷爷奶奶活那么久，活到60-80岁，她觉得好可怕，不要活那么久。好，你看她讲这句话。好，那我就当然要探讨你为什么不想活，对不对？好，那人为什么会不想活？人为什么会不想活？一定有你的理由吗？一定有你觉得承担不起的很多压力吗？对不对？好，那假如我要协助这样的一个个案，来，第一句，丢掉所有负面的没有力量的想法。好，即便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你起码先从这个想法，我是有力量的，我要把那些负面的想法，我好想死，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扭转我的人生，我觉得我的压力大到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我的人生，把这个想法丢掉，把这样的负面想法丢掉。虽然你还不知道该怎么改变你的压力，可是你起码可以先丢掉你的这个想法。大家了解吗？所以常常有人就说，哎呀，怎么可能，我根本做不到。我说先把这个做不到的想法丢掉，虽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起码先改变我的这个想法。好，它是你的第一步，我先把我的负面的想法改变掉，我先把我觉得我不可能，我没有力量的想法把它改变掉。我可以，我做得到，我一定可以扭转我的命运。好，虽然我还不知道方法怎么做。好，所以我们在引导个案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他的痛苦在哪里。好，可能也许你一下子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说，哇，振作起来啊，你一定可以。可是你告诉他说，没关系，你一定可以。好，我们一起来找方法，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怎么来改变。好，你看有很多很多人，他真的会觉得说无力感。好，无力感。好，觉得生命里面发生一些事情，我根本没有能力，我有什么条件，我这个也不如人，那个也不如人。啊，你知道最近也辅导一个孩子，才高三，睾丸癌切掉了一边，好，正在考虑要不要做接下去的治疗，结果他还在考虑那要不要休学。我说休学啊，干嘛不休学？他说可是还没有确定要不要做化疗啊。好，因为高三了，眼下已经要学测了，就剩下几个月要学测了。我说学测干嘛急于一时啊，你明年后年都还可以学测啊，这么急干嘛？人的一生很长，对不对？好，我要奉劝父母亲不要只看眼前。好，我说你当然要休学，好好在这一年里面释放你累积这么久的焦虑感。一上高中就非常焦虑啦，啊，焦虑从哪来？他又是独子，焦虑从哪里来？很多时候家庭啊，父母啊，他又是独生子，他要担心他爸妈的情绪，担心他爸爸的情绪，担心好多好多事情，担心自己的未来，有没有？担心会不会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习惯之后，你就很难发现你在担心。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好要常常去提醒自己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往往是担心到你不知道你在担心。好，你进入到担心的最高境界，就是你不知道你在担心，是不是？好，你痛苦到最高境界，就是你不知道你在痛苦。你吃苦当吃补，有没有？ 都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啊，各位，你要一定要记得，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受苦是没有必要的，除非受苦可以带来一个更大的喜悦。好，你的受苦只是前置作用，好，要让你知道怎么跨越那个痛苦。否则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要来经验痛苦的过程的，不是的。好，生命不是来折磨你的，所以你一定要常常提醒你自己。好，所以我看看这个孩子还要不要再来啊。好，虽然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做是对他最好的帮助啊，可是起码我愿意陪着你啊，我们一步一步来想办法，来想办法，而且我相信一定有办法。好，这就是我们要抱持的一种信心，对不对？你对你自己要不要抱持这样的信心？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一定有办法，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我现在不知道，又不代表我一辈子不知道，是不是？对自己要有信心，我现在做不到，也不代表我一辈子做不到。好，我现在没有办法，无能为力，也不代表我会一直无能为力下去啊。我现在身体在生病，也不过就是暂时的现象。你看，讲这些话有没有很有力量？一定一定要提醒自己，这就是用到第一步，有没有？丢掉你负面的想法，放下你无能为力的想法。好，这是我们的第一点，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采取任何可行的方式来表达理想。就像我刚刚在讲，我的肩颈跟那个机器人一样，以前都找人按摩，老是按摩也不是个办法，那是被动的，我还不如我自己主动去走走路，全身发汗，哎，我就觉得舒服好多。好，采取任何一个小小的步骤来冲破你现在的僵局。所以我们在辅导像忧郁症的个案，我们怎么样都要鼓励他主动的走出去，走出去，哪怕站在大门口都好，你起码跨出去了，跨到你家的大门口，然后每一天多走几步，多走几步，慢慢走出去。所有的小小的改变，小小的一个行动都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你都不知道它会改变成什么样子哦。对，后面就有一连串的骨牌效应，你在家里面，你后面的发展在这里，你跨出去两步，站在家门口，你后面的效应是什么？被你的行动撞移了方向，就撞到了另外的可能性。我去一个我们国内很大的一个公家机构去带癌症团体，他们在主办这个癌症团体的有一个负责人，那很有趣，因为我这次带他们这些癌友们写信给未来的自己啊，因为我去鼓浪屿，我就看到有一个三生有幸的商店，那这个商店就是帮你把信寄给未来的你。啊，你只要付邮费、付保管费，还在那里买信封、买那些邮票，他们就是赚这个钱嘛。那你可以注明，你要寄给2016年就年底的话比较便宜，5块钱；寄给明年的自己要10块钱，好，人民币。他们做这个生意，我觉得蛮好做的。好，那我就带这些癌友们说写信给未来的自己。然后呢，那个负责人啊，他就很热心的，就赶快就找了一个纸箱来，然后。我要他们写一年之后的自己，时间蛮长的，可是他就说他自告奋勇，他要保管这个箱子，他要负责把这些信再送交给每个人的手上。好，那我就觉得太棒了，帮我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一定记不住。我带我们的儿童魔法营小朋友写信是写4个月，圣诞节那一天，那这个我还比较记得住哈，才4个月。然后我们就让我们这里就把信寄去给他们，这样要收到信才好玩嘛，对不对？有头有尾。结果后来这个负责人拿了一个箱子，就有点像是时空胶囊一样，大家就把信放进去，他要负责一年之后开箱再把信给大家。后来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你知道，他说因为算命跟他讲他只能活到明年了，60岁的那一年。他就问我，我说那这个箱子要交给你，你非活着不可，难怪你会主动说我要来保管这个箱子。他的内在里面有没有打这个主意呀？我为了这一箱子的信要达成任务，我不能死。很有趣，对不对？怎么会那么刚刚好？我哪知道哈？可是带大家做这个活动，然后他又跑出来说他要保管这个箱子。后来他就来问我，他说：“嘉珍老师啊，这个算命的到底准不准啊？会不会实现呢？”啊，我说很相信的人哈，就比较接近实现。可是我说，你的生活里面的每一天。都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事件，而你假如采取了一个放下负面想法的行动，你就已经像我刚刚讲 有一个不同的行动就把你的什么发展方向撞移了方向了，有没有？你本来走这条死路一条啦，可是你后来做了一些不同的行动就把你撞到旁边去啦，撞到旁边去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吗？你的一个行动力就会把你的人生方向撞移移开来。我说我好歹在你们这里带课程也带了2年多了，你好歹也听了2年你过去都没有听过的观念，你好歹也越来越有信心，好，对身心灵的观念越来越有信心，你好歹现在还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任务，你觉得你明年会死吗？他说对，我一定死不了。可是他害不害怕？当然害怕，一直放在心上嘛，一直放在心上。所以究竟是那个害怕害怕，还是真的明年会死的这件事情让他害怕？害怕明年会死的害怕让他很害怕，对不对？对。那为什么要害怕死？假如你活得很难过很痛苦，还不如死了算了，哇，好期待那一天赶快来哦。假如你一直觉得很苦的话，可是人生就是在每一天每个当下都充满了可能性啊。谁知道你今天早上醒来会碰到什么事？没错吧？谁知道今天可以突然请个假来这里上课，对不对？啊，竟然啊没有去上班啊，逃到这不是逃了，跑到这边来，跑到这边来。谁知道等一下你下了课走出去，你会碰到什么事？碰到一个老朋友，哇，好开心哦！然后就跟他去做一点什么好玩的事情，你的命运就被撞移了方向。所以每一天都充满了可能性，哎，你单单想到这一点，你就觉得多兴奋呐！有没有很兴奋？你每一天都可以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生，哎，有没有意识到？要意识到，好，意识到就是说有觉知的看到自己可以发展一些不同的一个改变。有觉知的，好歹你可以怎么做？很简单，你本来每天下完课都还叫回家自己做饭，好，每天都这样，因为习惯吃家里面的，你今天就到外面去吃一顿，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改变，你知道吗？它没有太难，好，它没有太难。好，接下来啊，举例来讲，如果你对于某种身体状况真的很担心，那么就去看医生吧，要不然你自己的信念可能会把你给吓坏了。好，所以我们就会鼓励一些生病的朋友哈，假如你真的还是没有办法，这个什么身心灵的健康观念呢，还搞不清楚的话，那你还是给医生看一下吧。那当然，你可以从一些凡人的小毛病开始，努力看看自己啊，把问题解决掉。你可以试着去思索一下，为什么你会心烦。当你头痛或是胃有点不舒服，或是长期惹人厌但不严重的一些状况，像鼻子不适或是甘草热的过敏状况，那这些情况哈，请提醒你自己，你的身体确实有能力可以疗愈他自己。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对很大的疾病没有把握，你好歹对小小的毛病来试试看，用你的信念改变来增加身体的健康。感冒大家都有经验吧，你要不要小小的感冒就去看医生啊？不要，练习，好，给自己练习。哎，我怎么感冒？哎，是不是因为今天我不想去上班呢？还是因为我今天不想去见那个人？好，还是我有什么事情该做没做好，想逃避？好，去看看你为什么会生病？好，会不会我已经长期累积了好多好疲倦的感觉？好，所以我想要休息一下，但是我找不到一个正当的借口，所以呢，我就让自己小小的不舒服。好，或者是我的身体想要太旧换新啊，去发现，然后透过你自己的一个方式，就让这个小小的毛病好起来。好，那在《个人实相本质》的这本书里面有讲到很多练习哈，他说去发现哪一种精神状况或心理根源引起你的不适，不要为了头痛而吃阿司匹林，反之坐下来安静的呼吸，而且提醒自己，你是这个宇宙绝对必要的一部分。让你自己感觉到有一种归属感，这样的一个练习常常能够立刻减轻你的头痛，而且每个这种经验将容许你对自己身体的过程建立一种信任感。好，各位，你这一段好好的把它画下来。不止头痛，很多很多的身体不舒服，你怎么把自己整个人交给宇宙的能量？好，有一种不但有一种归属感，而且让整个宇宙的能量源源不绝地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像我在带静坐，我常常就在连接宇宙的能量。好，想象你是置身在一个饱满的宇宙能量里面。好，你并不是一个孤孤单单一个人在你自己的星球生活，不是的。 你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宇宙能量里面，想象你自己在连接整个宇宙的能量。好，就是这段话在讲的意思。好，不管你的身体大大小小毛病，好，给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练习。假如你没有去练习，你真的就不知道赛斯在讲什么啊。好，你不要再来问说为什么读了赛斯还会生病。好，赛斯不是说读了赛斯就不会生病，赛斯要你发现生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这个才是关键。好，来，接下来检查你所读到的报章杂志，所看的电视节目，而告诉自己去忽略那些对身体弱点的指示，告诉自己去忽视那些带着权威谈到人类杀手本能的文章或节目，努力使自己的知性不受这些阻碍性的信念影响。来，各位，这一段做不做得到啊？有没有很重要？避开那些，好，不要看那些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很无力感、很恐惧的那些讯息，包括对身体的一些讯息，有没有？对未来啊，世界末日到了，你们要好好准备啦。啊，这个看经济上的评论有没有？啊，对未来的经济充满了这个灰心，充满了担忧。好，那影响到你的心情。假如你没有办法去创造一个新的心情，那么至少你可以避开那些会让你拉下你心情的那些讯息啊，避开这些讯息。好，那你还可以更进一步，很积极的去看一些像我们说赛斯心法里面很多正面的一些信念啊，带起你有力量的一些信念。像我在看这些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重新都可以从谷底再站起来，有种打鼓说加油加油，你一定可以啊。所以要常常看这些正面鼓励性的一些讯息。好，那接下来他说哈，试试你自己的能力，如果学会去信任做人的基本完整性，那么你将能够清楚估量自己的能力，既不夸大也不低估他们，也不低估他们。最近有一个小影片，那个小女孩一边哭一边在那骂，有没有？好，他说人生气，人在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大呼小叫嘛，那可能是他妈妈在跟他对话。他最后有一句话就讲得很好玩，他说你们都不信任我，还要我做得很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有没有？那个小女孩才4岁啊，口才好好啊，他就在那大呼小叫，他就很生气啊，你又不信任我，你还要我做得很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好可爱哦。是啊，啊，假如你老是批评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很差劲，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力量，那你还希望你自己做得更好哦。好，你不要扯你自己的后腿，你不要怪别人，好，你是那个扯自己后腿最厉害的那个人。哦，我后来发现真的，我们好会检视自己哦，对不对？好会检视自己哦。好，停顿，我们再一段啊。好比说，你不会觉得有必要去使你的存在合理化，借着夸大一种特定天分，或是设定一种特定伪机或艺术表演，而将之当成一个僵化的理想。什么意思啊？啊，你会弹弹琴，你就希望当成一个演奏家啊，然后你会画那么几幅画，你就希望当画家啊，这个叫做僵化的理想啊，那个夸大的版本。他说事实上，也许你很愉快地被赋予了某种能力，可是却不够伟大到足以让你认为自己也许值得一些特殊的赞美。也许你会弹钢琴，可是你是自娱还可以，你不见得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但是你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不想去完成你的理想，对不对？好，其实我跟各位讲，艺术是最令人气馁的一件事情哈。为什么？艺术都是天分嘛，很少是后天努力能够达到的境界，对不对？你看那个现在越来越多小孩子2-3岁手指头都还发展不好，弹8度音竟然弹得那么准，有没有？叮叮咚咚，现在好多这种影片啊，好多好了不起的小孩啊，那根本就是过去式的经验跟记忆啊，所以你也不用记忆他了，不用嫉妒他，不必嫉妒他，也不用拿他来打击自己啊，起码你自己喜欢就好，对不对？好，那在另外一方面，有很多非常有天分的人一直在贬低自己的才能，而害怕去踏出他们的一小步。如果你接受生命在宇宙里的正当性，那么你的理想就会与天性相配啊，你的天性将会相当容易被赋予表达，因此他们可以增益你自己的成就，并且同样增益了社会的发展。好，所以就是说你不用刻意的夸大你自己，但是你也不要太贬低你自己啊，一定都是有 天生我材必有用嘛，好，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自己哈这个天赋才能，然后好好去发挥它，不必刻意太夸张。我讲个笑话跟各位听哦。有一次我在跟许师讲说，其实我后来变得比较沉默，是因为我过去有经验哈。有人说陈嘉贞你好吵哦，你话怎么那么多？后来我就觉得我又是女生呢，我应该要稍微有气质一点，话少说一点。那许医师就一直笑说，他从小就被人家说他话怎么那么多，永远都是一直在讲话的那个人。我说那我们两个挺像的，可是我说你是男生你可以一直讲，我是女生呢我一定要少讲一点话。好，结果后来说话变成我们不断要发展的一项才能，有没有？我是想表达这个啦，没错嘛哈。各位找到你们的才能。以前被人家说陈嘉贞你好聒噪哦，一个男生说我耶，我觉得好没面子哦。对，那个时候特需要人家看中你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男生又长得很帅，陈嘉贞你话好多、哦，觉得好挫折。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有没有？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哈，那我们下礼拜二见。好。